好，我们从我们所传的恩典啊，跟真理的福音，就想到我们原来教会，无论你受过神学教育训练，或者你没有受过训练，但是你可以用神给你的才干啊，你的手艺，甚至你所懂的知识哈、啊，能够跟受过神学训练的牧者、宣教士一起来去完成主的使命。因此呢，这个就很自然就带进教会啊，人人宣教的一个观念。所以呢，我就盼望讲到这一堂之后呢，大家就知道以后宣教大会、宣教年会不是只有关宣教士的事，宣教年会就有关你我每一个各行各业的弟兄姐妹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就要在神的面前问神，神啊，在这个时代你要我怎么样贡献主你的国度，我们的有生一年有年之年，我要怎么样用我的才干，用神给我们的知识，怎么样在宣教工厂也能够参与。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呢今天就从这个观念再出发，成为人人宣教，现在步入这样的一个观念。明天呢就会讲到，甚至你跟你的家庭，我们下一代都要怎么做宣教啊！求主保守这时间，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感恩今天晚上我们继续来到你面前，主啊，求你向我们说话，主啊，让呼召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知道我们各行各业的弟兄姐妹，你在这个时代都要兴起来，来为主的国度，来传扬主的福音，完成主的使命。主啊，求你自己保守以下的时间，让我们能够听到主的心声，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讲人人宣教，可能有人就问，为什么教会要成为一间人人宣教的教会？甚至有一些弟兄姐妹说，这个关我什么事，对不对？神没有叫我做宣教士，神叫我做工程师，神叫我做医生，神叫我做一个家庭主妇，那个宣教跟我有关系吗？哎呀，我就觉得呢，过去的那些日子里面呢，可能你这样想呢，我会了解啊，因为过去呢，看起来我们很传统的教会呢，只是觉得说宣教就是大家出一些钱，然后呢，哪一个人有呼召去做宣教，我们支持他们去做就好了。但是呢，上帝的心意呢，在这个时代一直在发展的时候，教会呢慢慢的摸索上帝的心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原来神呢，他不是在教会里面找几个宣教士出去做宣教就可以了，而上帝说呢，我要用你，我要用你，我要用他，我要用他，上帝可以用我们所有的人，你说怎么可能呢？所以这头两堂已经告诉你了，原来你甚至可以做 muffin 的都可以做到宣教这里啊！你做一个最简单的会教中文，你就可以做宣教。原来我们各行各业，我们不同的恩赐都可以投入宣教。那现在问题就是在为什么是我们人人要做呢？究竟神的意思是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用点时间来谈那个问题。那首先我们要从宣教的那个发展那个角度来看，为什么今天上帝要用各行各业的弟兄姐妹，神要用我们每一个人来去完成主的那个宣教。那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圣经里面呢讲到的，前来传扬福音呢是有三个很重要的普世宣教运动。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从这个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里面所讲的普世宣教呢，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我们要把福音呢传到从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来传福音。意思就是说呢，这一个福音的工作呢，是一种的从地理的观念，要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听到福音，这个是第一个阶段的工作。那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也很坦白告诉大家，这个工作呢，我们可以说是几乎就完成了。福音已经传到整个世界了， 所以如果你教会还在喊这句话说我们要把福音传给普世，我告诉你这个口号已经过去了。为什么已经过去呢？因为你想看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国家福音没有传到的，你告诉我，谁想得到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福音还没有传到的？想得到吗？没有教会了，没有信徒的，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没有？你想不到是正确的。因为呢，这个世界所谓福音已经传到了，如果从地理观念呢，从耶路撒冷犹太全跟撒玛利亚至到地极，福音真的是传到地极了。那你说我这样不是做完了？不是，圣经里面还有告诉我们，哇，普世宣教呢，还有第二个很重要的阶段。那个阶段就是什么呢？就是24章马太福音14节所讲的。那当然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呢，我们要怎么样？第24章14节呢，就是当福音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的时候，末期就来到。所以马太福音24章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要看世界末日的那个异象啊，那个异兆里面呢，其中一个异兆非常重要的。你如果看到民打民，国打民啊，国打国，那个还没有啊，末期还没到。你看到地震，你看到饥荒，你看到瘟疫，末期还没有到。但是到了马太福音24章14节说，当福音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的时候，末期就来到。那这个是马太福音24章14节的。换句话说呢，我们现在呢就快马加鞭的要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民族找出来，我们要给每一个民族都有机会听到福音，这个是第二阶段。那你如果再看我们宣教学的报告里面呢，好像每一个阶段呢就差不多就错错的完了因为呢世界上呢差不多怎么着10000多个未得之民。那现在呢未得之民分成两种，那一种呢就叫做未得之民，一种叫做未处之民，一种叫做 unreached people 一种呢叫做 unengaged 那就说呢没有人去接触他们的，有没有人的大概剩下3000个。3000个，你知道世界上有多少间教会吗？当然我们华人教会都超过3000那个这个世界里面如果大大小小这样算起来。所以呢我们可以很快的去做完它。是不是又做完了呢？不是。因为福音工作最后的阶段是什么？就是彼得后书所讲的，上帝不愿一人沉沦，愿人人都有机会能够悔改。换句话说呢，要么世界上每一个人要听到福音。那请问在使徒行传1章8节说，我们从地理观念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必须要拆出，刻意的拆出宣教士，宣教士变成很重要。因为那个时候保罗面对整个罗马帝国就是他跟巴拿巴出去传福音，所以呢他要建立团队，要派刻意派人去传福音。如果没有人去传，很多人都没有机会听到福音。那时候呢 99.9% 的地方还没有福音传到。所以保罗那时候就派宣教士，派宣教士，派宣教士。后来整个世界都有宣教士，有福音传到了。到了第二阶段呢，民族未得之民要听到福音。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未得之民呢？因为这些未得之民呢是不容易接触的，所以也可以叫做未处之民。那这些人呢住在山上，住在一些政治保护的地区，所以呢这一些人呢不容易接触，宣教士都接触不到，那就要当地的宣教士传道人起来了。所以因此当地的传道人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可以到宣教士不能到的地方，所以当地传道人要兴起来。好，到了第三阶段，人人都要听到福音。宣教士能做完吗？你教会呢一年能够差一个宣教士，你教会已经了不起。你教会的差传预算呢一年能够支持一个宣教士，你教会的差传那个基金也了不得。但是世界上还有这么多人还没有听到福音，你要怎么去完成？靠宣教士吧，靠吧，做不完的。靠当地传道人也做不完的。我们传道人能够接触多少人？ 我们的传道人也接触的人也是很有限，但是你接触一群人，他接触一群人，他又接触一群人，我们如果每一个信徒都参与这个宣啊普世宣教的话，哎，那最后的阶段人人有机会听到福音才能够完成了。所以因此呢，我们从宣教的策略角度来讲呢，要动员每一个弟兄姐妹，宣教的重要性在这里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要完成主的使命的话，你不动的话，大概这个使命做不完的。我们不肯每一个人都去动的话，就永远动不完的。所以因此呢，你看这个世界的啊，这个基督啊宗教的分配的那个啊那个统计数字呢，基督徒有多少？那基督徒呢，三分之一呢是自称是基督徒。那包括了天主教徒也在里面哈，所以如果把天主教不算在里面的话，恐怕少过三分一啊。所以呢，三分一啊是哈 啊这个信主的，三分一呢听过福音但是还没有信主的 evangelized but not a Christian yet。那这个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一呢是以未得之名，所以我们在看这个世界的挑战。有一些人一看的时候报告，你说嗯还不错嘛，对不对啊？三分一的人信了耶稣了，三分一的人听了福音了啊，只有三分一的人还没有做完啊，应该可以做得完。但是弟兄姐妹，我告诉大家，这个数据呢，我八十年代都看到了，八十年代到现在也差不多等四十年，这个情景没有改变过。这一个数据没改变过，意思说我们在这四十年里面，教会呢劳民伤财的，每一年拿了多少百万多少千万出去做宣教，还是一样，八十年代到现在还是三分一基督徒。 Something must be wrong。 对，你开一个公司开了四十年还是这样子的成果，你会继续做你做的东西吗？你当然不会做吗？你说一个改变方式。所以我们教会呢就需要重新来思考，我们的究竟教会呢在推宣教的时候我们怎么推的，对呀、啊？推了四十年的时候那个数据还没改变，那没改变没关系，我问大家究竟还有多少的挑战？有人讲还有三分一的挑战，哪里嘛那有三分一的挑战？三分一呢是听过福音还没有信耶稣，不是挑战吗？有很多就住在北美洲的，你的朋友你的亲戚你的同事，他们都听过福音了，只不过他们还没有信耶稣，那他们不需要信耶稣吗？还需要的。所以真正的挑战还是三分之二。所以今天呢，我们不随着谁来看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怎么去完成主的使命？所以同工们，那特别是差委们，我们要坐下来要好好的思考，重新在神的面前祷告，上帝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没有相信你，三分之一的那些未得之民呢，要去得到他们不是很难的，但是还有三分之一呢住在我们中间的人呢，听过还没有信耶稣，我们就要去得着他们。要怎么做？除非我们呢是要有人人宣教，我们不要单单讲在海外那个宣教的工作，我们要在本地也要工作，我们在本地也要重新的来向我们的朋友亲戚来传福音。这个就是我们盼望的，在我们做海外宣教的教会千万不要忘记本地的挑战，那三分一。但是很可惜，教会有时候推宣教推事工推来推去都推不动，因为你看这个世界上基本上每一间教会都是这样，97%的基督徒我们称它为代职的或者平信徒，只有3%顶多3%的教会呢那个信徒呢是全职的。我看你教会也没有3%嘛全职，对吧？你算了算去哪里有3%？ 所以你想看，如果要推动福音工作呢，3%的人在动，97%的人坐在那边，我们能够推得动宣教吗？所以难怪我们坐来坐去，教会也不会增长，宣教也不会进步，因为我们不去动了97%。所以英文很糟糕，那个名字叫 lay leaders 啊，这是很 lay back 的啊，全部坐在那边 啊就是不想动。那我们的需要 everybody in mission， 如果我们不 everybody in mission， we never will be able to finish the great commission of the Lord 啊，我们没有办法完成主的使命啊，弟兄姐妹。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这个时代告诉弟兄姐妹，我们要真正的 seriously 提醒我们自己， You have to be a mission worker. You are a missionary. 那我们呢要动员的97%的人出来。所以因此呢，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告诉门徒要收的庄稼很多，做工的很少。所以你当求庄稼的主打发什么更少的工人出去吗？不会。不过我们中文呢就没有办法翻译啊，因为中文好像没有那个 plural 的，对不对哈？所以你想看这里说，如果庄稼多工人少，所以呢你当求庄稼的主打发更多的工人出去，你才明白这一句话。但是我问弟兄姐妹，耶稣叫我们祷告，你看到那个庄稼多的时候，你祷告求神能够兴起更多的工人，有做到吗？没有啊。我们中间哪一个人肯出去做宣教呢？一年一个两个，这样子会做得完吗？主的使命，主说要打发更多的工人，更多的工人在哪里吗？你如果要算宣教师的话，你永远是做不完的这个工作。所以问题我就要问大家，你是不是主的工人？是不是？不是啊，你是主的老板了。你不是老板就是工人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一讲工人就想到宣教师呢？一讲到工人就想到牧师呢？你应该讲说 Lord call me in，我是你的仆人 ，Call me， 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一个宣教工人。如果教会没有这个意识的话，我告诉你，教会做不起来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就是说啊，我也是一个工人。所以今天教会呢，不是缺乏工人，而是教会缺乏了工人的意识。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更多的工人呢，更多的工人需要你起来。你不起来的话，靠全职的话，那传道人呢永远做不完，宣教是做不完。所以这个人人宣教的重要性，从策略的角度看，现在我们来看要怎么样成为一个人人的那个宣教工人。从理论上，从圣经的根基的角度来看，我们怎么可能会帮助我们就怎么了解为什么我们人人都是宣教师。首先呢，我们要先了解，我们教会要先做一个无墙的教会 ，a church without walls。那我们呢，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在北美洲，我们找资源很容易找到，我们就很快就把一个礼拜堂建起来。我们一把那个礼拜堂建起来，我们就说哦，我们就建立了一个教会了。但是，所有我相信我们当中所有的长老们、传道人都明白一样真理。教堂是教堂，教会是教会，教堂是指建筑，教会是指人。你有一个教堂不一定是有一个教会的啊，你有一个很大的礼拜堂不等于你有一个很强大的教会。所以呢，我们要首先呢帮助我们信徒脱离了那一种有强的教会的那种的困锁，让我们呢营造一个无强的教会。那无墙的教会呢，会影响一个基督徒的心态非常重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唐崇荣牧师分享过的事情。唐崇荣牧师呢，有一次啊，坐飞机到一个国家讲道，他一下飞机就看到一个年轻人来接他，他认出那个年轻传道，所以他一上车的时候，他就问那个年轻传道， 你教会怎么样了？就问那个年轻传道。哇，那个年轻传道说，哇，我们教会现在不得了啊，我们做到满满的啊，座无虚席啊，很多人啊，现在很多人哇，越讲越兴奋。啊，堂主牧师呢就说，你教会坐满了，为什么你教会坐满了？好像哦，我们教会坐满了呢，因为我们的所有的长子呢，所有的信徒都啊上下一条心，我们每一个啊每个礼拜一做完啊做完礼拜，我们每一个人都分组就到一些啊 neighborhood 去那边传福音啊，去啊拍单张，我们带领很多人，说我们教会做到满满。唐琼荣啊，很会挖苦人啊，对啊，所以唐琼荣牧师呢就跟他讲，你的意思说你教会坐满了，因为你们很了不起，是不是？哎呀，那个传道人一听的时候又不好意思这样的啊，不是这么说啊，两堂牧师啊，我教会坐满人呢、啊，也是神的恩典，属灵不属灵的大，哇，这个恩啊，这个很大的很属灵啊，所以呢，唐牧师讲说，你这个答案呢好听一点，我还是不满意。嗯，年轻人就很气哈，他就说你要不满意，那你告诉我为什么我教会坐满人啊？唐牧师讲说，我当然知道你教会为什么坐满人。你教会坐满人，因为你的礼拜堂太小。你讲对不对啊？对啊，你拆掉那个墙壁啊，那个墙的话，你教会大吗？你看见吗？我们今天的印象，我们今天的负担，被这四面墙困住了。你知道这个四面墙以外有多少人没有信耶稣吗？这四个木墙外面有多少人在等着福音？所以我们常常被那个墙壁困住嘛，所以我鼓励教会一定要有一个的心态 mentality 是无墙的教会。当我们突破这个城墙，我们的意向突破这个城墙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摸到神的心。圣经的根基是什么呢？无墙的教会。你如果回到圣经，使徒的时代，如果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那边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聚在圣殿里。如果我们把圣殿就当作教会，他们在教会聚会敬拜神，但是又一路是什么意思？不单是在教会聚会，又在个人的家中拜饼聚会，以欢喜慷慨的心分享事物，赞美上帝，受到众人的喜爱，主使得救的人数日积以增给他们。所以弟兄姐妹，你看一个教会怎么增长，是不是所有的活动所有的机会都放在圣殿里？不是，使徒的教会可以从2000人5000人这样的增长，因为呢，他们不是单单在圣殿聚会，他们在家中也天天在那边聚会，所以教会的增长非常大。教会跟社区没有隔膜的，教会进到社区，也社区进到教会，这样的一个无墙的一个教会。但是我们呢，看我们今天呢，就一间教会的时候就买个礼拜堂。抱歉啊，长老们，我没有反对你们买教堂，我也为着你们有教堂感谢主。但是你要记得一样事情，你一有了教堂以后，你就很难传福音。你说怎么说啊？没有教堂怎么难传？我告诉你，有教堂你会容易传福音吗？我请问你，你那些佛教的朋友，他们呢跟你传佛教，他就跟你讲，哎，我们这边有个庙啊，来，快来了，我们庙有团去啊，来，快来来来来，你去不去？你去不去啊？啊，那不去嘛，我们基督徒不去。然后朋友说，为什么你不去呢？你一定讲什么，我又不是佛教徒，我去庙做什么？对不对？同样啊，你请你的朋友，你说来啊来来来教会聚会，我说我又不是基督徒，我来干嘛？所以你知道吗，当我们一建立那四个墙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加倍的力量把人拉进来。所以那个问题就在这里。所以当时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有没有见过礼拜堂？他一天都没有见过。我告诉你，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见过礼拜堂。他呢，他的礼拜堂是活的礼拜堂，他的教会是，对不起，他教会是活的教会。 他走到哪里就是教会，带着一群门徒到处跑，所以他是一个 living church。 耶稣基督从来没有建立一个 building， 所以耶稣基督呢给我们一个榜样。所以呢，教会只是指人，不是指那个建筑。所以正确来讲呢，你如果看到圣经的希腊文，那个希腊文用我们中文翻译成那个教会那个字呢，希腊文叫做 Ecclesia， 这个字 Ecclesia 它不是指礼拜堂， Ecclesia 的意思就是一群被神所召出来的一群人，它没有是指一个礼拜堂的。所以换句话说呢，就算没有这个礼拜堂，今晚上我们在这里，我们都是一个教会。所以弟兄姐妹，回到圣经里面，我们就了解原来教会就是 Christian community， 基督徒的群体。所以呢，我今天下午也讲了嘛，一讲我说为什么你盖学校，盖了学校那个礼堂算不算教会，要么在教堂，很多人在辩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的那个 mission statement， 我们机构的 mission statement， 我们讲我们是建立信仰的群体。We establish the community of faith。 那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因为我们一这样不这样讲的话，我们建立教会，大家都想到有个礼拜堂，有个教堂出来。我们在很多这些敏感的地方，我们不能建教堂，但是我们可以建教会。因为教会是指信徒，一群的信徒。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明白，原来呢，我们教会呢，如果你回到圣经，教会本来就是无强的。但是那个有强的观念呢，就阻碍了我们的心态，阻碍了我们的使命那一种的那个负担。好，现在我们来讲，要怎么样才算是无强的教会？那首先我要告诉大家，我们有叫你拿一个铁锤机打掉那个墙哈，绝对不是这样啊。不过呢，有人就做了一个无墙教会出来，他讲无墙应该是这样啊。所以那这无墙的教会要怎么样？首先你一定要记得，我们今天呢非常受西方的二元论的影响。所谓二元论的影响呢，就是教会是教会，社区是社区，教会是属灵的，是教内的，是圣洁的，以事隔绝的。那这观念都没错，但是社会呢就属世的，犯罪的，是教外的。也因着这个缘故，我们中间呢最好有一个厚厚的墙建在那边，从此那些人呢都没有办法进到教会，教会的人也不会突破那个墙到社区。所以呢就变成了两个世界一样，基督徒很快就失去了所有的非基督徒朋友，因为两步墙，那个步墙两个地方分开了。所以就变成了我怎么样能够进到社区去传福音呢？社区又怎么进到我们教会啊，教会来跟我们认识主呢？那就好像各国部落这个啊这种情况。所以呢，无墙的教会就要提醒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要想办法这个中间的墙要模糊它。虽然我们知道我们是圣洁，那个是世界，所以我们不能同流合污，但是呢，我们不应该有一个有形的墙呢拦阻了人进来教会，我们也拦阻了信徒出去向他们传福音。那要怎么做？所以有时候我看到有一些教堂啊，你走过的时候一看，哇，那个墙壁高过人头，是吧？那每个人走过就，哦，里面是什么看不到的，哦，我就奇怪，教会为什么不能够啊 transparent， 对啊，为什么不能让人家看到？所以那些人没有进去，不知道里面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呢，墙壁高高的。所以有一个问题，缺席了我呢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拆那个厚厚的围墙，能够使人能够进来，我们又能够出去呢？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了。好，现在我们要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教会要怎么样很 creative 的，很有创意的，能够在那一个各县里面， 让信徒能够 creatively 吃到去，然后跟社区接触，又把人很 creatively 带进来。这个观念就是我们要谈的今天人人宣教的观念。当你一出去外面的时候，外面就有三个领域，一个呢是家，一个就是工作的地方职场，一个地方就是小区你的 community。 那我们教会要怎么样进到这三块的地方来去去做呢？所以我们要从信徒的生命开始。好，所以我们现在呢又从你生命来开始了来谈的问题。你知道不知道神创造人类的时候他有一个目的，他的目的呢跟使命呢来看，人人宣教那个观念。上帝创造人，人本来不用做工的，对啊，人呢就天天啊咱们啊很悠哉的啊在伊甸园里面。但是后来人犯罪了，工作呢就临到人，是不是？是不是？工作是人犯罪的结果，是不是？不是啊？啊？为什么不是呢？以前就有工作啊？啊？不是上帝创造亚当夏娃天天手拉手的走来走去啊在一天在那边趴坐的嘞哈啊对啊，那个亚当累了就睡在吊床的，然后夏娃拿那个葡萄踩在他嘴巴里面啊，好罗曼蒂克的一个生活嘛。所以是这样吗？所以呢，如果我要谈起我们人生的一个生命，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回到创世纪，因为人还没有犯罪之前，上帝造人的是什么观念？但是我们单单从这个创造里面就看到人人宣教的一个很重要性的观念。那首先你要知道，上帝造人的时候，对，刚才讲对了，大家。上帝不是教人呢只有在外面拍拖呢啊，在那边呢啊想到天伦之乐就是这样。上帝是有给人工作的，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呢你要生养众多，那个是很罗马的一个对不对啊。但是呢偏满地，但是呢这里讲你还要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那个行动的活物。意思就是说呢，诶，上帝有使命哟！上帝创造人的时候造人呢，不是无所事事的，就整天在伊甸园走来走去的。那上帝造人的时候有使命，给了人要好好的管理这个世界啊，一切的万物。所以人活着呢，不是很无聊，没有方向，没有目的的。上帝造我们有一个目的，有一个人生的使命，那个就是我们称为文化的使命。我们要建立整个世界，我们要管理这个世界，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所以因此神造人的时候呢，已经给人要工作的一个本能。所以人呢自然有工作的一个本能。那有些人讲说，哎呀，工作是亚当犯罪才害到我们的啦，所以每一次做工做到辛苦的时候就骂亚当，对不对？哎，骂亚当害死我，对不对？啊，如果他不犯罪我都不用做工。真的吗？啊，如果你真的认为是这样，你天天在睡觉该有啊。我告诉你啊，你天天睡觉睡醒来你的感觉到你是废的，对不对？啊，你直接被哭啊，啊，做着醒来都会哭。所以我告诉你，神造人的时候神已经给了一个本啊，那个本能就是工作，就是工作。所以因此我们从这个观念来讲呢，原来工作呢本来不是一个犯罪后的一个结果，工作是一个文化的使命。而如果这个文化使命是一帮助神来建设社会，是来管理这个社会的话，因此工作本身呢是神圣的。但是我觉得很可惜啊，今天很多基督徒跟牧师讲话的时候就说啊，牧师我这个属世的工作啊，一想到属世工作，难道我们牧师是属天的工作？我们也是属世工作啊！告诉你啊，更糟糕的就是以前还有一个，我在英里讲完道的时候，有一个老板跑来啊跟我讲话，然后就拿一个名片递给我，一看就知道是老板，因为一看他的公司呢，整个亚洲都是的。那我跟他讲你是那个老板，我说是是是，我说哇，我说你真的很忙啊，这样说你整个所有的国家都有你的分行，你一定很忙。 啊，那牧师不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忙世界啊，你是忙教会啊，我们忙世界不是不一样，不一样。我听起来好像很属灵，我告诉你，我很难过。怎么基督徒人在讲我是忙世界呢？神给你那个生命是忙世界的吗？那个工作是工作，但是你工作也是建设这个社会，也是个文化的使命，你绝对不要去看它是一个犯罪后的结果啊！所以呢，因此你常常听到什么叫职场宣教，那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回到这里，神本来就给我们工作的那个本能，我们不应该看为这个是一个犯罪的事情，而是一个神圣的一个责任来的。所以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讲，上帝的工作让我们做什么？就环保。所以因此有一些弟兄姐妹问我们，说问我说啊，基督徒赞成不赞成环保？我说你不赞成环保，环保就是上帝给亚当夏娃的一个工作里头，你要治理这地，你要管理这一切，所以环保肯定是一个神圣的一个责任来的。我们不要破坏这个世界，神给我们这个世界好好的管理，这个原本的那个神圣责任。可惜呢，就是人犯罪之后就不看重上帝的使命，把工作当作是赚钱，只有赚钱，只有为着赚钱，整个文化使命没有了，就把这工作，有一些人呢透过工作来犯罪，有一些人透过工作来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所以也难怪就很多弟兄姐妹就因为认为呢，他的工作就是属世的啊，我们只有我们在教会服侍是属天的。那这个观念是错误的，等一下我再带进给我们明白，只不过是人犯罪时候才产生的。所以因此呢，人犯罪的时候呢，人呢就没有办法去履行上帝给他的啊那一个工作，那个文化的施工，文化的那个使命。所以上帝如果要帮助我们，上帝要先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有新的工作观，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工作的态度。当我们一信主，主就给我们另外一个使命，那个就是传扬福音的使命。这个传扬福音的使命很重要，为什么？因为福音呢，你传给人的时候，那个人一信主，他生命一改变的时候，他整个生命呢才能够恢复了，完成那个文化的使命。因为他生命没有改变，放在罪恶里面，活在罪恶里面呢，连工作都他都可以拿来犯罪的。但是如果他人悔改的归向神的时候，他的价值观、工作观、人生观全部改变的时候，他对工作的看法就不一样。那我还没有时间来讲一些基督徒的工作观啊，那边还有一个很大的题目我们需要讨论。但是很可惜，就是人犯罪之后呢，人就没有办法。所以因此记得我们基督徒呢，他有两个使命。人犯罪之后，我们现在要做福音的大使命，带领人的归向主。人信了主之后呢，他就可以恢复了他文化的使命，贡献这个社会，改变这个社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有带着这两个使命。我们不能够说我信了耶稣，文化使命不算，哪里有人不算？那个使命仍然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要改变这个世界。所以耶稣基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说，愿你们平安，父怎么差遣了我，我就怎么差遣你。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想的时候呢，我们就记得我们呢，原来神造我们都是为着他的，我们是因为神要我们管理这个世界，所以因此神就给我们各行各业的本领，上帝就给我们各行各业的知识，我们应该全部一起来建立这个世界，来啊为上帝替天行道的那种责任在里面。但是我们犯罪之后，我们就忘记了。那比如说，我用一个简单的问题问大家：我们中间多少基督徒是24小时的基督徒？我们有没有 part time Christian 在这边？有没有部分时间的基督徒？哎，你如果是部分时间的基督徒，你就不是基督徒。我告诉你， 因为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全时间的基督徒，我们24小时的基督徒。所以你知道吗，我跟那个印尼老板说， How can you say that？ 你怎么可能这样说呢？你说你8个小时贪爱世界，那我说不是，我每一天工作的时候，我都是为了神工作的。我一信耶稣，我既然是24小时顺于主的，我24小时我做什么东西，我就要容神一人。我们都是24小时的基督徒，所以当我们这样子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是24小时为基督活的。那你怎么说你的工作是属世呢？你是贪爱世界呢？哦，我们一定要改变，求神改变我们。那我们要怎么在我们生命中按照神的旨意有效的为主24小时的活着呢？有个很重要的观念，除非呢你在你生命每一个部分都带着使命感的去活着，你在做工的时候带着使命感的去工作，你做生意的从商的时候带着使命感去从商。如果你在家庭主妇，你要带着使命感的在家里面来看顾你的孩子。如果我们是 mission minded 的话，那我们 in all area 我们就是24小时为主来活的。那你24小时在哪里呢？所以刚才我们讲，每一个人大概就在3个地方：你在家，或者你在职场；你如果退休了，你就在家；然后你要在社区。教会只不过是社区的一部分，我们其实每一天有8个小时，我们基本上8个小时在家，8个小时工作，8个小时在社区。你不可能8个小时在教会，除非你是全职的基督徒啊，叫传道人。我们一个礼拜来教会2天啊，这个礼拜就特别一点，对哈、啊，三个2个晚上，一个早上。也只不过一个礼拜在六个小时，你不可能每一天8个小时，所以我们通常8个小时的话，连确实在这里面就是在 community 里面呢，就是这3个地方。如果我们为主来活24小时来活的话呢，你24小时无论在家，无论你在工作，无论你在教啊社区教会，你都是为了上帝。这个观念非常重要，那个就是告诉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人人都需要参与这个使命，我们都是在我们不同的地方来为主做见证。所以每一次呢崇拜过后，我教会呢，我常常提醒我教会，你从这个地方一出去的时候，记得你就回到你的家为主做见证，你回到你的公司为主做见证，你回到你的社区来为主做见证。你要带着使命感的出去。下个礼拜天我们又聚合来敬拜神，敬拜完了之后再重新得力倒回你的家。牧师没有办法去到你工作的地方传福音，但是神把你放在那边。牧师没有办法跟你那个小区那边来传福音，但是神就给你住在那边，所以你就要跟你左右邻舍来传福音。神把你放在那个学校，上帝要在你专门传福音，所以你明白吗？那一个很重要24小时的工作，从神造人的时候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原来教会呢就不应该跟这3方面脱节。为什么？因为教会应该是透过信徒的生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因为教会就是信徒，信徒就是教会，教会在你公司，就是你在那边，因为你在那个小区，是那个教会就在那个小区。我们如果这样带着这个宣教的使命的活着的时候，就很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怎么成为这人人宣教无强的教会呢？你知道吗？对于在那个疫情来的时候，我就开始一间一间教会啊去传达一个观念。我说呢，我们今天我们大家都被隔离了，全世界的教会被隔离，我就跟他们讲说，我们要成为一间隔而不离的教会。为什么叫隔而不离呢？因为教会是人嘛，你教堂可以关着， 你教会可以关起来，但是我们呢是有生命的人，我们住在家还可以为主哎为家的传福音，我们人呢可以透过那个 Zoom 可以跟其他人传福音啊，我们还可以因为人教会就是人，所以教会呢应该是隔而不离的教会，宣教呢是约而不束的，因为没有样东西可以约束上帝，上帝的工作呢还仍然进行。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明白明白，所以当时我看到很多教会都挂这个牌 Church closed, stay at home, COVID-19。 不过我看到一个告示牌，我更喜欢那个告示牌， God is still at work even if our building is closed。 这个是更好的一句话，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是很积极的，教堂不是教会，教会不是教堂的。所以当时很多信徒很推上一个教堂关了之后，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信徒的那些活动啊全部放在教堂，教堂一关去完了，教会不知道怎么活动。所以我就告诉教会说，神给我们遇到这个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要重新思考我们的牧养路线。第二，你过去把所有的活动都放在教堂，教堂一关不是完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教会呢应该把一些活动带到信徒的职场里面，带到他们的家庭里面，带到他的校区里面，这样子透过他的生命来 reach out to the whole areas, all the three areas of Christian life。 隔而不离的 教会，因为教堂不是教会。那什么是无墙教会？无墙的教会呢，就是今天教会呢太过内向，以教堂为中心，就是 church building centric， 所以这个福音的工作活动全部都放在 教堂里面，所以疫情一来就全部完蛋。那教会应该是怎么样？教会应该告诉自己，我们要回到无墙的教会的模式。无墙教会的模式就是 life centric not building centric。 我们弟兄姐妹天天要为主做传福音，我们天天啊、每一个人都是主的使者，我们在我们每一个的工厂地方要为主做见证，所以教会要装备圣徒在生活上为主来做见证。所以因此呢，哥布利教会呢就是一个不以教堂为中心的一个教会，所以哥布利的教会呢是以信徒为中心的一个教会，所以教会就要想办法，我怎么装备我们的信徒在职场来为主做见证，我们怎么装备我们信徒在家里面来做见证，我们怎么装备我们信徒在我们的社区来 做见证。后来我也在想，我鼓励教会重新思考使徒行传一章 八节的那经文。那一章经文呢有很多解释嘛，对不对？一个解释就是地理了，从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对不对？还有从另外一个解释的，从文化，因为耶路撒冷文化跟犹太人文化跟撒玛利亚文化到地极的文化都不一样，所以文化的解释。今天我用另外一个层面来跟大家解释这句话：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家，你的小区就是你犹太全地。你的撒玛利亚就是自己的职场，然后你说我要普世宣教。很多弟兄姐妹呢在自己家没有传福音，在自己的小区也不传福音，然后职场上也不传福音，就说有单线吗我就要去。你自己在美国呢，在你自己的社区家庭里面都不传福音，你要跑到那边去？所以有时候我跟那些年轻人开玩笑，对，有些年轻人呢真的很有心，他告诉我，牧师，我要到印度传福音。我说很好，你要到印度传福音呢，你先向那个住在你对面那个印度人传福音。你那个印度都觉得你住在对面的各一条路了，你都不传给他，你跑去印度传福音，你不是开玩笑？你看嘛，这今天基督徒矛盾不矛盾？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呢，要很坦白的告诉自己的，神要我们呢，从我们的家里面为主做见证，小区做见证，职场上做见证，然后他不是。所以，我们基督徒的无墙教会的模式见证呢，就是在职场、在社区，然后在家， 然后才讲普世宣教。所以我这样就是人人宣教的那个观念。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能够一步一步来看。好，现在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看职场宣教的信徒 working place 或者叫 marketplace evangelism 啊，所以就工作宣教，我们有八个小时在那边。所以以后啊，要改变自己的想法，工作不是谈爱世界，工作不是做这个四手端的工作啊，那个工作也可能神圣的，只要你以正确的态度目的做工，容神一人的去从商，你就是在 workplace 有一个很好服侍神的一个观念。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好，因为我因为不是在那个讲这个职场宣教，所以我今晚上暂时不谈这个，因为职场宣教有很多更深入一层的一些真理在里面。不过职场的弟兄姐妹，记得神放你在那边呢，神就要你在那边为主做见证啊。所以大概很多人呢都没有办法接触到你的同事，除非你的另外一个人跟你同一个公司。所以我们要记得，就是你要有个使命感啊，在那边呢来为主做见证啊，记得这个是神给你这个使命。然后第二个地方呢，就是在我们的家，还有啊，这个还有到那个职场。好了，你如果注意耶稣基督讲那一句话，讲到职场服事的时候，我先讲一些基本道理了啊，以后再有机会再讲职场宣教。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讲了一句很奇怪的话。以前我认为这个很简单啊，这个是比喻嘛。耶稣走过那个海边的时候，看到那些彼得他们，他讲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什么意思啊？有人讲说比方啊，对啊，以前你抓鱼嘛，现在我教你去抓人啊，对啊，所以呢就这样子比方，是这样的意思吗？我相信呢，耶稣基督呢讲这句话很深入的，耶稣讲说你是渔夫是吧，我现在透过你这个渔夫的身份，透过你这个渔夫这个平台，我透过你这渔夫的人脉，我透过你这渔夫的那一个机会，去向你的那些接触的人脉来传福音。所以上帝呢，要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神给我们的职场里面来为主工作。你所以我们要记得，上帝给我们职业呢，除了为了养生之外，上帝要透过每一个基督徒的专业身份地位才干去得人。所以如果上帝把你放在那个公司，你做了几十年，一个人都没有带到来归向主，你要醒过来，你要带着使命感，你要去得人。因为职业除了给你养活之外，每一个基督徒还有一个专业，就是布道得人衣服。主耶稣基督的传福音的工作都是在街上跟人吃饭啊，跟人聚合的地方，耶稣基督很多的布道事工都是在职场上的。所以因此我很喜欢哥培里讲这句话， I believe one of the next great moves of God is going through the believers in the workplace。 上帝接下来其中最伟大的作为将透过职场的信徒去完成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传福音不要单单传一道传道人，传道人我们接触的人有限，我们传道人很多工作也要做，传道人也没有办法接触到你所接触的人。所以呢，我们人人都要宣教。如果是这样，我们呢要改变我们的观念啊，我们要改变我们工作的心态。你们喜欢礼拜一吗？一讲到礼拜大家都 Blue Monday 对不对？所以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礼拜一闹钟一响的时候，你的闹钟啪从窗口那边丢出去，对不对？你就感觉到 Blue 哈、那个 Blue Mood 出来了，对吧？丢掉中国啊，有惨。我鼓励弟兄姐妹重新改变你的价值观，礼拜一呢闹钟一响的时候，你应该好像这个人讲啊， 我要去服侍神的，我要去为主做见证的。以后你的工作就很不一样了。所以弟兄姐妹，职场为主做见证。所以这次你记得，每一个宣教工人，神都可以透过你的生命跟职业来为主工作。第二个地方你需要去得到为主带着使命感的，就是你的 community， 你的小区。那 community， 基督的模式道成了肉身住在人间，他用恩典跟真理接触人。所以有时候跟你隔壁的人，给他们有恩典有真理的一些关系，他们会从你的身上经历这一点。所以难怪耶稣基督说，你是世界的盐，世界的光，我们不可能是没有影响力的。如果你住在那个小区，你连一个人都没有带到人信主呢，你要重新来想看，你是盐是光，怎么会没遇到的，不会照亮人家的。所以 please walk over to the other side， 无论他是印度人什么人啊，对不对？你说我是谁，我是个基督徒，我想跟你做朋友，对，或者煮一碗饭过去，对不对？煮一个菜过去，你就要接触他们。You are the salt and light， 所以社关宣教非常重要。那对，特别是教会呢，怎么样动员弟兄姐妹的社关？因为教会也是在一个社区，在加拿大多伦多，也可以说是北美洲，如果我没有错，是北美洲最大的华人教会，它有3000-4000的会友在那边。它那个地方呢，有 Richmond Hill Community Church， 以前呢叫做 Richmond Hill Chinese Church， 他们改名为 Community Church。 为什么他们改名呢？因为他们觉得呢，如果我讲 Chinese Church， 那些的黑人也不来了，那白人也不来，因为这 Chinese Church 嘛，对的，所以他们叫做 Community Church， 谁都可以来。那我就很有兴趣想知道，在教会为什么这样多人啊？所以我就去了，我就发现到这个教会，我礼拜一去人山人海，礼拜二去又人山人海，礼拜三去也是人山人海，拜六礼拜更加不用讲，哇，挤到不得了。我告诉你，哪个教会是这样的？你试试看，我们教会拜一到拜五来这边，特别是白天你来看有没有人。我告诉你，那个教会的拜一到拜五都有人。我说奇怪，那个教会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因为那个教会呢，自从他们决心做一个 community church 的时候，他们告诉 community， 我这里有很多房间，你只要有健康的活动那一种文艺的舞蹈，你可以来这边学，你会插花来这边学你要搞幼儿园来这边，我们给你用，只要你健康的活动，不健康的不欢迎。哇，那些人就来了。你想看那些人呢，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来那个教堂活动，礼拜六礼拜天你请他来，他有问题吗？他们就没有问题啊，因为没有道墙那边隔着他们。哦，本来就这样的活动。所以那个 community church 是好像使徒行传所讲的，我去那边我一个很深的领会，我是很不一样。后来我又听说有一个教会啊，是在台湾的，我还没去看过那教会，可能有些人回台湾的时候去看一下啊。那这个教堂很特别啊，那我就给他这个教会呢，这个名称叫做什么？叫做临终教会，不是临终啊，是森林中，在森林中的教会啊，就是说它比较偏僻的，在临终教会，然后讲的不准的就是变临终了，对，它真的好像要临终了，为什么？因为人越来越少。那越来越少，哇，那信徒越来越少了，所以呢教会差不多要关门了。所以呢他们就请一个神学生来，那神学因为没有传道人要来，他只有这个神学请一个神学生来。那神学生来了就在那边做，那神学生很有信心啊，带领那个教会做得很好，但是要毕业了。要毕业的时候那些执事们说，哎呀传道啊，你要毕业了啊。你可不可以留下来？可能我可怜我们这帮人呢、啊，对不对哈？我们做了几十年都没有人留下来，我们越做越小啊，临终变成临终去了哈、啊，那怎么办？那个陈先生，那陈先生说可以，如果你要我留下来可以，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答应什么事？他讲外面的 城墙围墙全部拆掉。那你看那个教堂没有城墙啊，那个时候拆后拍的，那外面的墙壁全部拆掉。只是说你开什么玩笑，你叫我们拆掉那个墙壁啊，在那贼进来怎么办？那个传道说，那你请我传道人做什么？我住在里面还怕什么，对不对啊？你们怕贼我都不怕贼，对不对？只是想一下也对啊，对不对啊？他住在里面还怕什么贼嘛，对不对啊？他讲说，你真要我们拆掉？他讲是啊，如果你认为拆掉不好，你真的感觉到很多贼又存了很多弊病的话，改天建回去也没关系，但是你要我留下来拆掉。那个教会就好像说拆掉，不然没有人要做了，对不对啊？就拆掉那个墙壁。然后呢他就种一点花，然后呢那个地呢弄了石灰，然后外面呢还放了一些长椅子，那边凳子在那边。哇，他们拆城墙的时候呢，那村民过的时候，那个教堂搞什么啊是不是要大的重建还是什么？一过的时候不是，他们从前以前那个墙壁高高的都看不到里面，现在一拆掉大家看到啊，不过大家还不敢进去啊，他就是在那个路这样过去。后来有一个大婶呢去买菜回来，哇，拖了一个一篮的菜，走过，那个传道人在那边，你好大婶，你好，这样他就拖得很辛苦。他讲，你是这边牧师啊？讲是啊，牧师，我可以坐这边吗？那传道人说，我就是坐这个椅子，就是给你们坐的，欢迎你啊！你告诉所有的村民啊，这些椅子就是给你们坐的，你们吃饱饭要是乘凉就来我这里啊，又有书，有什么东西，我还可以有茶水啊，你要进来都欢迎。哇，那个大婶坐在那边休息过后，哇，消息都传得很快了哈。那讲牧师讲欢迎我们村民哦，去看看了哈。哇，好多人就村民去看了，因为从来没有看过礼拜堂，他们就进去里面串口看一下。所以那牧师就在外面跟他们做朋友。他们呢布道会就在外面做布道会，也不用在里面做布道会，搭了一个棚就做的这个做布道。所以呢你会看见这个教会呢后来呢就开始这样子了，接触那个村民，然后呢他好像从临终活过来了这样，活过来村民全部进来了哈。所以呢这个教会呢一个故事我听说，那他隔壁呢是什么？隔壁原来是个庙，那个自从那个墙壁拆了之后，那个庙跟那个教堂也是两个壁没有阻碍的，那个牧师也整天看到那个庙主跟他打招呼，你好，变成好朋友啊。那牧师想啊，他有时候不在的时候呢，电话一响，那个庙主就跑去听电话啊，人家 Hello， 那些信徒问你是谁啊？庙主啊，我打给教堂不是打给庙，怎么有庙主在教堂里面啊，他就开玩笑说，他们好多朋友这样子，他们呢就做了朋友。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呢，我们呢是要在小区来为主做见证。第三，人人宣教的还有一个很重要挑战，弟兄姐妹，就是在家中来为主工作。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个心智要每个信徒的。所以因此呢，当你要讲说我跟我的一家人都要宣教，那宣教就从你家开始吧，因为你孩子都不信主，他怎么是宣教，对不对？所以呢你一定要从你的孩子那边来做。那明天我会再讲到一些 statistic 告诉你，北美洲的教会呢根本就失去第二代，这个是很严重的，大家看着认真的看待这个事情。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要家中要成为一个宣教工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做，我们要得到那个家，我们教会要家庭事工，以家庭为中心，教会要家庭化，家庭要教会化，因为我们家就是几个基督徒住在一起，就是一个小教会。所以求主帮助，让我们的家庭是社会跟教会最基本的单位，所以我们要对内的主要牧养一个群体，家是教会必须得胜属灵战争的一个场合。弟兄姐妹，告诉大家，魔鬼工作呢，他只要打垮你的家庭生活，你就不需要服侍。多少教会的领袖孩子不爱主，甚至呢离开教会，我们做领袖做到很罪恶感，不知道怎么办，自己孩子又这样， 你知道魔鬼第一个很多时候常常就是打垮你的家，所以我们家是教会必须要得胜一个属灵战场来的。我们如果能够在婚姻家庭生活上呢被坚固，教会的牧养就成功一半。这个是我们常常所讲的。在纽约发生一个事情轰动美国教会，这个周硕哈里斯他讲 I kiss nothing goodbye 这样，那个本书，你知道他写了很多书教导年轻人要怎么样生活，但是没有想到有一天他突然宣布离开教会，离开全职的工作，不要成为基督徒，很震惊。所以弟兄姐妹，家庭一定要去得着巩固。所以教会呢，人人宣教，要有一些人非常看重家庭事工。孩子4岁到14岁是十字之上，这个年龄是最容易相信主的一个年龄。但是你也不要忘记，这个年龄你如果垫下他们服侍的心智，他们也是将来的领袖。我自己的孩子12岁就决定做宣教士，做传道人。可能你想说这么小他哪懂这个东西，我告诉你，神啊，在幼小的心灵里面，他们最 sensitive to the calling of God， 他们对神的爱是最有反应的一群孩子来的。所以这孩子呢是非常宝贵的，所以你的孩子呢在还没有长大离开你之前，你一定要把他们呢带到神的面前，让这孩子呢能够遇见神，相信神，甚至决心的服侍神。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所讲的，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坚持这个信心，上帝啊，拯救我的孩子，不要放弃，两个手拥抱着他们，让他们能够经历神爱。所以这四个这个步骤非常重要，让十字架神的恩典透过我们家庭教会到普世天下普世天下。所以意思就是说呢，我今天讲的呢还没有讲到海外，对不对？我们先从美国开始，从你家开始，从你的地区开始，我就从你的职场开始，当我们职场走到宣教工厂。所以明天我们就会记得来挑战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因此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知道神给我们各同的那个观念。所以呢，我记得昨天有一个弟兄说在 Chicago 听过我讲到在那个信徒大会讲宣教。我那一次的讲到呢，你知道吗，我还没有来之前呢，我就那个举办单位就写 email 给我，莱姆斯，你来的时候一定要呼召人来服侍上来做宣教。我说 OK 然后呢一架飞机他一看到我记得牧师你一定要做呼召叫人家做宣教。我说 OK， 但是呢我呼召跟你的呼召大概观念不一样。我说我要三个地方，所谓三个地方就是不是一个地方不来，三个地方。他讲我要三个地方，为什么要这样的地方？我说你等着到那天你就知道。所以我那一次呢就告诉大家，我说我讲了这么多，我是告诉大家我不是在呼召一个人两个人去做宣教，上帝要的是一个军队， What God wants is an army， 不是一两个人，上帝要一个团队，上帝要有人在后方，但是上帝要有人在前面打仗，上帝又要有人呢是一种的不定位的去做宣教。今天教会一想到宣教就想到前方，我们很少在自己的后方大本营里面好好的去做宣教。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呢 得回这个观念。神要的不是几个传道人，几个宣教士，神要的是你跟我。无论你是在后方的，或者你在前方的，或者你跟神讲说，神啊，我没有办法现在放下我的工作，但是我要不断的支援前面，我要成为一个不定点或者流动的部队，支援前面。所以神今天就需要这样的一个团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呢今天在教会人人宣教是从这样的一个开始。所以明天呢我们继续讲下去，这个人人宣教的教会要怎么样的走出去啊，怎么样的要成为一个能够我们叫做生生不息的一个教会啊，让我们能够把福音能够传开整个布施。求主将这话藏在我们心中，我们祷告。弟兄姐妹，上帝要的是一个军队，不是只有一两个人在前线打仗。你一直认为上帝没有呼召你做前线的宣教士，但是你愿意不愿意成为一个大本营的宣教工人，好好照着在你的社区、你的家中，还有你的职场来为主做见证。有没有些弟兄姐妹说，主啊，帮助我，我知道前线很需要，但是我现在还有孩子很小，或者我年纪很大，我也没有办法出动，但是我不能够长期在那边，我去了两个星期又回来。你说主啊，用我，让我每一年不是用我的假期去度假吧，我要用我的假期好好的到宣教工厂去为主来支持前面的同工。那个人在我们中间有一些人说，上帝啊，我准备好了，我要到前线，但是我们知道在前线现在很困难，但是求主帮助我明天的时候了解神要我们在前线怎么做宣教。求主就准备我们的心。所以呢，求主今天晚上准备你的心，听了这个信息之后，你跟神呢说 Call me in， 每一个人都是宣教工人，主啊，我愿意参加这个军队来为主做战争，为主做战争。弟兄姐妹，为你祷告，求神在你心里面说话。天父，你知道我们中间哪一些人心里面已经听到你的声音，主啊，求你自己就按照主你的呼召，把这些人带到你要他们站的岗位，无论是大本营，无论是在流动的，无论是在前线的，主啊，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去完成主的使命，能够完成主的宣教的使命。主，我们将恭敬交托，求主在我们今晚上回去反复思想的时候，准备好自己明天回到你面前来得到主，听到主的挑战呼召。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